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安全感与恐惧。我最近会讲这些题目，其实真的都跟我遇到的人事物，跟我真的重新在思考的东西有关。这样，那我最近在学一个武术，然后它是一个俄罗斯的武术，有一些中文翻译就比较古老的翻译叫俄式太极，就是俄罗斯的太极，但那个翻译并不是很好，因为有些人也批评，因为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就是你可以想象是说有点像这叫什么，那个趋同演化吗？就是那个就是袋鼠跟飞鼠都有袋子，但它们不是同一个原因产生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这样就它就是刚好都有袋子，那不能说，因为它很像，所以就一定是同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这样好。为什么扯到太远？然后因为我其实同时也在，其实武术就是我觉得武术它在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安全感跟恐惧的问题。然后我自己在也在最近在看那个费登奎斯的书，就是费登奎斯有一本中文最近有翻译的书，叫做《成为有能的自己》。我觉得也是在费登奎斯在思考关于人这一个生物怎么样去面对种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这个说法其实蛮心理学也讨论这个问题嘛，或是生物学，甚至说运动科学，其实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医学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发生在人身上的种种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回到某种健康，或是平衡，或是理想的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在这一些对于人的学问会思考问题。那我印象中，其实费登奎斯有讲了一段话，是说他讲到关于人的安全感跟恐惧，讲到他就从那个婴儿发展跟神经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一次的题目里面，就是也会比较多去谈我印象中书讲到的东西，跟我自己在理解之后，我觉得好像对我有什么帮助，然后虽然有点像做个口述笔记，就是也跟大家分享这样。那我就从头开始讲。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所谓的离家跟回家是人的古老的本能。那其实，在很多生物都有这个本能，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就你可能是一个草履虫，或是你是一个蓝绿藻，其实离家跟回家这件事情，可能为这一些生物来讲，如果它能移动的话，那它的家就是安全的地方嘛，逃离危险的地方，躲到安全的地方。或是安全的地方，因为自己的一些变化导致它不安全的，可能就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可能是因为排泄物啊，或者是水流什么的，你被迫要迁徙，所以你就得跑走。那可是我们会想要再次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它不一定是一个物理上的同一个地点，可是我们还会称之为它是一种让你安全舒适的地方，其实就是所谓的家。那为，但不，这个说法是一个，我不是一个，我觉得每个人当然家都不一样啦，但你可以说是某种舒适的环境，然后家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名词，不是说有爸爸妈妈那个家，就是我讲的不是那个，因为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人，也有一些让他感到安全舒适的场域。他可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也可能是他遇到的人事物使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归属，所以我家不一定是指那个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就哦，这我觉得蛮多人对家的想象有时候蛮偏狭的，但我其实不是讲的不是那一个东西，讲的有可能是某一个，其实某一个安全的状态，其实就是所谓的家。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可以借用。我觉得这我真还，这个我这学什么就借用什么。我就会讲一下那个星座讲到家这件事情。其实星座里面讲到家的象征符号，基本上就是月亮嘛，或是巨蟹座。那水象星座的宫位都跟家有点相关，所以我就会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这样，那我们通常讲到月亮就是星座月亮这个象征符号的时候，它指的就会是身体，就是从妈妈来的身体。然后记忆、情绪、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的某些 pattern，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称之为是月亮。那我觉得月亮其实在这个层面去 蛮多的刻画了这个我刚刚讲到的回到安全的地方的这个状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一件事情安全不安全，其实源自于我们当下身体的感觉，一定是，然后跟你怎么样去比对这个感觉跟你的记忆当中发生的事情，这两者的关系。所以所谓的原生家庭，其实就是你可以说你的早期记忆养成的地方，你的身体生长神经的 pattern 养成的地方。那亲密关系也可以说是新的想要进入安全的场所的新的环境。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都，那或者像情绪，其实情绪也是一个面对发生新事件之后产生反应。那情绪其实其中一个最可以说最原始最鲜明的反应，所以种种东西，月亮其实刚好就跟这个离家回家，或是刚刚讲这个安全感跟恐惧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蛮多深刻的相关这样。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模糊的理解，我想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会讨论的东西也会都跟这一系列的主题有相关这样。那我接下来开始讲是那个，就是讲一下费登奎斯的对这件事的对人这件事情的某种理解。那他其实讲到一个还蛮重要的观点，是说人其实是处于身心环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之中。那我刚刚有提到的是说，诶，对，那如果我们人都是在这三个东西之中，我们怎么去产生各种的感觉？其实人的原初经验就会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后续比对的系统。那其实因为其实人就是一个拥有外皮拥有实体的神经系统，这个说法蛮生物学的，就是说我们会感知到各种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帮助我们去定位我自己是谁，我跟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跟我现在可能需要对这个状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尤其我们是一个动物嘛，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都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费登奎斯是从这个出发点去理解人的种种可以说是某种人的现象学嘛。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源自于这三个东西的交互作用，对人身上的事情这样。那当然费登奎斯就他自己对为这件事情的出发点的理解，那像弗洛伊德也会为这一个现象，他可能也认为说，诶，人可能也是所谓的身心环境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然后所以他可能对大脑对神经也会有一套他自己的切入点，所以他可能就认为说，那我们更重要是要去解决大脑的问题，因为大脑才是一切的核心，那我们就更多去 focus 在大脑。那其实费登奎斯的想法跟弗洛伊德的某种切入点是的一开始的起始点是类似，但他们最后使用的工具跟他们着重的焦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因为我最近都在念费登奎斯，所以我就会都从这里去讨论。好，我往下讲一下所谓的记忆跟比对。有的时候我举一些例子，因为这有点抽象，就是比方说像小时候你的环境里面，你可能都在吵杂的环境，然后你对于吵杂环境你的，可是你会确定家人在现场，这件事情可能你就会对吵杂环境感到安全。那有时候是反过来，是你当你知道你在吵杂环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你可能对吵杂环境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个负面的连结，或是你发生的事件，比方说呢，你在安静的时候你享受了跟家人愉快的时光，你可能就变成一个喜欢安静的人，或是你在安静的时候其实是通往往是你被爸妈冷战，就是婴儿嘛，或者小时候我们都很常有这种现象，就是爸妈生气然后不跟你讲话，就你的安静可能源自于那种被冷战的经验，你就可能就很讨厌安静。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类的原初经验的建立之后，我们就会对这件事情有各种情绪，那种神经活动的状态，我们就会记起这个 pattern。所以人气真的是一个蛮记忆的动物，那也可以说是月亮嘛，就是这个记忆的 pattern， 我们被这个 pattern 所影响。那后续我们在发生的经验其实都会帮助我们去，或是说去损害我们的各种反应，因为 帮助我们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建立一套 SOP， 知道赶快去解决这件事情。可是这个 SOP 在某些环境底下是合理的，有些环境底下是不合理的。这样，那当这个环境的这个 SOP 是合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会感受到恐惧。可是如果这个合理性不 OK 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说，我们无法控制这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就产生了恐惧。所以我会称之为叫做变化与恐惧，因为其实显然你会产生恐惧的时候，往往是你无法掌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无法掌握的背后，其实是所谓的重复性跟重复性被毁坏。重复性跟重复性被毁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因为你有一个 pattern 嘛，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 pattern 重复发生之后，我们会建立一套对这个 pattern 的认知，或者是处遇的模式。就是比方说，我今天会痒，我会抓，所以我当然知道抓之后不会痒，之后我就会建立一个事情说，哦，抓就不会痒。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过敏，你可能抓了之后更痒更痛，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状态你无法控制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崩地裂，就觉得说他妈的我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叫做重复性的毁坏。这个例子好像举得蛮，我自己觉得蛮好的这样。那我这边举了三个，就因为刚刚讲身心环境三个的变化嘛，所以这个重复性的毁坏也跟这三个东西的变化有关。第一个是身体的变化。身体的变化其实每个人一定经历过，其实成熟的大人。我们人生当中最明显的身体的变化其实就是青春期。我们在青春期之前的模式跟青春期之后的模式有时候往往会产生断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往往会在青春期后，就是因为你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然后很多人可能运气很好，他的环境给他的身体的 response 是好的，是正向的。可是蛮多人是环境对你是不予置评，或者甚至是负向的。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都会导致你心里的 pattern 产生很，就是整个人面对这个事情会产生很大的恐惧。所以为什么通常很多人的身心困扰都会源自于青春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这样。那有些时候其实我举一些，就听起来很抽象，我讲一个我自己发生的例子。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遇到那个我妈的同事，我真的每次讲到这件事情都很生气。我妈的同事就是我小时候不知道她是一个白目鬼啦，然后我长大之后才发现他真是个白目鬼。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然后等到我这次回去，然后就遇到的时候，他就看到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哦天哪，你怎么小时候长得快，你怎么现在长成这样？觉得说非常的生气。我觉得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很常都遇到，因为很多这种类似这样的状态，就你以前怎样，你现在怎样，然后这一个事情产生变化，让我自己跟很不能接受这样。那心理的变化，我觉得也还蛮常见的是，有时候我们就某一个时间点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就不喜欢了，或者是某一个时间不喜欢这件事情，后来就喜欢了这种东西。然后周围的人就觉得说，你怎么变了？你怎么变成这样？那这个心理的变化，其实往往也会产生很多复杂的重复性的毁坏。那这个心理变化我自己觉得像为基督徒来讲，应该大家都有些，尤其第一代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会信耶稣之后，你心里有一些变化之后，会导致你周围的人对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或者是说你今天交了一个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心境有一些变化，你就有一个阶段可能就会觉得啊，看世界都各种美好，大家都觉得你变了，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变化这样。那最后一个是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就更常见了，就是换工作，这就是环境变化，搬家，然后天灾人祸，种种，这都算环境变化。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恐惧？其实我觉得建立在所谓的能动性，也就是说，我给他的定义叫做透过行动有能力改变身心环境的交互作用，就是你确定你做的事情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往往比较可以去克服这个恐惧。那心理学上，当然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些电极实验是那个狗狗如果被电，然后它跳出来就没事这样啊。可是如果它发现它跳不出来，或者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电的时候，它最后就会窝在笼子里，就是不动，就觉得说 反正不管我做什么都会被电，那我干脆什么都不做好了。我们就称为习得性无助，这就是所谓的能动性的丧失。这样，所以面对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学会习得性无助，但可是现在背后需要面对的事情就叫做所谓的能动性，我们需要有能动性。这样，那能动性这个词，我自己觉得还讲得蛮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在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system 啊，或是那个就那个俄罗斯武术，或是费登奎斯里面，他其实都提到能动性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从身体，你可以直接透过动作的改变，或者是说在这个你发生这个情境底下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控制自己的身体去帮助你在这个处境底下比较舒服。那你可以直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你自己会是一个很大的掌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可以，比方说有些人可能换工作，没办法说换工作就换工作。那有些人转念就是转念的很失败，就是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啊、那个人定胜天，心里转一个念头就好了。那往往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所以所谓的能动性，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去理解这件事情。这样，那调试行为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你能动，那怎样叫做合适的动？合适的动其实就是我们确定这个反应之后，我们做的事情可以花比较少的力气跟比较少的能量，然后维持某种继续拥有能动性，这个就是好的调试行为。那当然费登奎是有一系列的定义，比方说那个动作可反转啊，动作是不费力不阻抗的 啊呼吸不会中断，类似他定义的所谓的好的动作，或是他因为基于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哲学观。因为为我来讲，我觉得打空为说，欸，我以前都认为说思考就是思考，我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就是思考本身是一个动作，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讲。因为他可能讲说，你眼睛如果你在思考的时候，你眼睛你固定它不动，其实没办法思考。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动作跟实际上的思考这个事情，或者抽象的运作的事情，其实是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外显的这些行动去影响里面的这些思考。那或者说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些东西分开来，这就是费登奎斯讲很重要的东西，叫分化。这个有机会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学这方面的专业，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哲学观。我自己就很爱看他的书去理解说，诶，我今天有办法，我的情绪跟我发生的事情切开嘛？就是不是说断绝情绪，而是说我知道我不会，我知道我有情绪，我也感受到我的情绪，但我不需要靠我的情绪做决策。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所谓的成熟的表现。费登奎斯在谈这种各种怎么样去达成这件事情的学习。好，就讲岔题，因为我自己最近真的很爱这个，我忘了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崇拜的大师。以前是荣格，我现在还是很爱荣格。那我最近崇拜的大师是费登奎斯跟这个 system 这个系统，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好，我讲到哪里了？好，我刚才讲调试行为，那调试行为其实我不会说有一个叫正确或完美的调试行为，因为这是一个正确跟完美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这跟上一集有关的。上一集讲到恰当时间 properness， 因为所有的事情其实也是建立在合适的环境跟时间点底下，它才是合适的。所以最终的问题不是在于达成那个标准下有所谓的完美，而是说在这些时间点你能做出合适的回应，这就是所谓的调试行为。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常被完美框住，是因为完美是发生在那个某一个时间点的合适，然后我们把那个结果套到现在，就是蛮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泥居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在尤其在艺术也会常有这个误解，也是我自己常被声乐老师骂的地方。就比方说我们会认为音要唱到那个点的时候是完美的，可是音要怎么样达成那个点，它是建立在你前面做的事情每一个步骤都站在那个合适的路线上，你让你的身体经历那个 process， 然后合适的不僵化的使用身体达到那。我讲的好抽象，但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样，所以合适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要放弃完美跟这个僵化的想象。 那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找到所谓的合适。那最终我觉得调适行为其实是最终想要达成的目的叫做重新回家，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在环境变化当中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建立新的安全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回家。也就是说我今天透过这一个探索的历程，然后我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去帮助我更安全，帮助我更舒适的去面对我的人生，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重新回家。所以回家并不是那一个建筑物，就是并不是那一个爸爸妈妈在不在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给，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讲也许是一个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家人离世有很多的痛苦，我并不是要大家逃避这个痛苦，我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难过不是难过这个亲人离开而已，而是难过我们自己必须离开我们这个熟悉的环境，就是我们喜欢自己在那个处境底下的状态，然后即使那个状态有时候其实你说真的这样讲，我这样讲都超不孝顺的，就是大家听听就好，大家知道我是举例，我也是很喜欢我跟我爸妈相处，偶尔啦，偶尔也会有一些意见，但就是哦，我越描越黑。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想要改变，然后我们害怕那些改变，可是其实你问说改变一直没有发生吗？是真的到父母离开那一刻才发生吗？其实没有，像有时候其实你如果真的很细心去观察爸妈改变，真的是今天就有时候就是今天明天就改变，就你在爸妈很年轻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发现，就是爸妈今天不一样，他不一定是那种就每天真的都不一样，那怎么样在每一个时间点其实重新调试，怎么样找到这些安全感，其实在做这个 process 本身才是真的在回家。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就是有些听众可能跟我比较熟就知道说我其实在国中就开始离家念书，所以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所谓的回家永远都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经验，因为过去的那个 pattern 跟我跟家里的关系其实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所以我很多时候回家是很混淆的。就像我青春期的时候，我经历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不是在家，我是直接真的在外面变成一个人，新的人，然后回到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有点奇怪，然后不是很适应，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一直到我真的可以一直到30岁嘛，才开始重新建立我自己跟我自己身体的关系之后，我好像再进到我的身体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觉得啊，我的身体是我的住处，这样我此生的住处。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有，我好像在我的身体里回到家，所以我很感谢蛮多我自己人生当中的前辈，就是当然我爸妈生我养我，这是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或是我遇到的可能像神父，天主教的神父，或者像我在书里面遇到的这些人生大前辈，像费登奎斯啊、荣格啊，或者是像弗洛伊德，这一些人，他们帮助我去厘清说，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很多伟大的人也都在面对这个人性的真正的处境。我们都在恐惧当中，我们也都在想要找安全感。不论这个人活着的处境，他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去过集中营，然后可能遇到的世界大战，可能被殖民，或者是在我们现代的人处境，我们可能遇到了这样子的父母，他可能然后那个遇过贫穷过的父母，他们的恐惧，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成长。其实这些东西都，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人，然后我们这一个身体，我们这一个心灵跟我们的环境永远在这些交互作用当中。然后我真的也充满了各种感恩的心去感谢，所以我今天有机会去认识这一些人事物，然后这些大师，他们去透过他们的实验，然后开出了一条新的路，帮助我去找到怎么样在自己身体里面跟自己的心理建立这一个安全感，我自己都很感恩吧。所以我也算是跟大家分享我到底这些阶段遇见了什么样的人事物，然后 如果大家真的也为这个主题有兴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讨论，然后我也会分享我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因为这些书真的很好看的，我就每次都看都觉得，真的很好看，就是我会打断我在看小说去看那些东西，因为就觉得太好太有趣了这样，然后也希望今天跟大家讲这一些听起来有点抽象的理论，去帮助大家去找到自己生命可能需要改善的僵化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习惯某些模式，这些模式其实在伤害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模式存在，需要我们去探索跟学习的这样。那今天的主题安全感与恐惧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跟给我回馈这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